今日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四到三十九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本周真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路加福十四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起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还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那福音十四章二
歌声，
多谢诗班美好的歌声。
那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
好高兴今日可以在这里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
两个礼拜前是我们教会的福音主日，
两个礼拜前是我们这里的福音主日。
圣少弟兄扎心的讲话，
弟兄郑超姊妹扎心的讲道，
和袁世国弟兄感人的分享，
同埋袁世国弟兄感人的分享，
让大家都听得非常感动，
大家都听得非常之感动。
那在朱克牧师的呼召下，
喺朱柯牧师嘅呼召之下，
我们有几位慕道朋友走到台前决志信主。
我哋有几位嘅慕道朋友决志信主。
那后来两位决志信主的姐妹在我们爱家团契做了分享。
后面有两个姊妹决志信主的姊妹在我们爱家团契那里分享。
那其中一位姐妹说，
其中一位姊妹说，
她当时不想哭，
她当时是不想哭的，
因为忘了带手巾纸，
因为她不记得了带纸巾，
可是眼泪还是情不自禁流了下来，
但是眼泪仍然是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所以我想这是 圣灵奇妙的工作，
我想这个就是圣灵奇妙的工作。
那我就回想起我自己决志信主的经历，
我就想起我以前决志信主的经历。
那是在1992年一次我们教会举办的营会上面，
那次是在1992年我们教会举办的营会里面。
那么多年过去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的感动和兴奋的心情，
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的感动和兴奋的心情，
巴不得天天到教会来，
希望日日都可以来到教会。
那非常美好，永远难忘，
非常的美好，不生难忘。
人之初性本恶，
人之初性本恶，
对，大家没有听错，人之初性本恶，
大家都没有听错，人之初是性本恶。
那我们生下来就是个罪人，
我们生下来就是一个罪人，
活在罪恶当中，
活在罪恶当中，
没有办法拯救自己的灵魂，
没有办法拯救自己的灵魂，
就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
就好像一个不会游水的人，
你掉在水里面，
跌了落水里面，
自己没有办法救自己，
自己是没办法救自己的，
那只有靠其他人来救我们，
只可以希望有人来救自己。
所以当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
当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
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
当我们接纳主耶稣作为我们的救世主，
我们接纳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世主，
那我们就被称义了，
我们就被称为义了。
那称义是什么意思呢？
那称义是什么意思呢？
那称义就是上帝赦免我们所有的罪，
称义就是上帝赦免我们所有的罪，
并且将我们算作他眼中的义人，
并且将我们算为他眼中的义人，
并不是说我们很好，
并不是说我们很好，
而是上帝 把我们算作义人，
而是上帝算我们为义人。
所以称义是完全是上帝的做工，
所以称义完全是上帝的工作，
和我们自己的行为没有关系，
和我们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
称义它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称义它不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当我们对耶稣说是，
当我们对耶稣说 say yes，
当我们对罪说不，
当我们对罪 say no，
称义就发生了，
称义就发生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所以称义我们是靠着上帝的恩典，
所以称义我们是靠着上帝的恩典
和主耶稣的宝血，
同埋主耶稣的宝血。
所以当我们决志信主以后，
当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参加教会的基要真理班，
我们就应该参加教会的基要真理班，
接受洗礼，
接受洗礼，
洗去我们的罪，
洗去我们的罪，
我们就蒙恩得福，
我们就蒙恩得救，
被称为基督徒，
被称为基督徒。
因为圣经里面说，
因为圣经里面说，
信而受洗必然得救，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所以我们得救是靠信耶稣，
所以我们得救是靠信耶稣，
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你只要信就行，
你只要信就得了，
你只要信就能得救，
你只要信就可以得救。
可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很高，
但是对我们，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更高，
不只是得救做一个信徒，
不单只是做一个得救的信徒，
我们要成长起来，
我们要成长起来，
成为耶稣的门徒，
成为耶稣的门徒。
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
这个是一个成圣的过程，
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那每次当牧师在福音主日呼召的时候，
每一次在福音主日牧师呼召的时候，
我们都会唱一首歌，
我们都会唱一首歌，
来跟随耶稣，
来跟随耶稣，
非常感人的歌，
非常感人的歌。
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唱这首歌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想过，
大家有没有想过，
跟随主耶稣我们要走的是什么样的一条道路，
跟随主耶稣我们要走的是一条什么道路呢？
做耶稣的门徒我们要付出什么代价？
做耶稣的门徒我们要付出什么代价呢？
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学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到三十九节。
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落读学马太福音。
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四章至三十九节，这一章告诉我们，
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
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
可能有困苦逼迫和冲突，
可能有困苦逼迫和冲突，
但是也是一条活出丰盛生命的路，
也都是一条活出丰盛生命的路，
是永生的路，
是永生的路，
是蒙福的路，
是蒙福的路。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经文的背景，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今天所学习经文的背景。
那根据马太福音第十章的记载，
根据马太福音第十章的记载，
耶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
耶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
差遣他们出去传讲天国的福音，
差遣他们出去传讲天国的福音。
那在出去之前，
在出去之前，
耶稣肯定会训练他们，
耶稣肯定会训练他们，
他提醒他们，
也都提醒他们，
很多人会拒绝福音，
很多人会拒绝福音，
他还警告他们，
他也都警告他们，
你们当中有些人因为传福音会被逼迫，
你们中间有些人是因为传福音而被逼迫。
好，那我们下面一起做一个祷告，
我们在以下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谢谢你拣选我们，
多谢你拣选我们，
谢谢你拯救我们，
多谢你拯救我们，
我们人算什么你竟然眷顾我们，
我们人算什么你竟眷顾我们。
主啊，尽管我们信了主，
尽管我们信了主，
我们得救了，
我们得救，
可是我们常常软弱，
但是我们常常软弱，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愿意被你改变，
我们愿意被你改变，
我们愿意被你塑造，
我们愿意被你塑造，
我们愿意活得更像你，
我们愿意活得更像你。
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们
阿们。
那在今天学习的经文里面，耶稣告诉我们，
在今天学习的经文里面，耶稣告诉我们，
跟随他做他的门徒是要付出代价的，
跟随他做他的门徒是要付出代价的。
那我们就是来看三点，
我 们一起来看三点。
第一，要接受无法避免的冲突。
要接受无法避免的冲突。
那第二，做门徒要爱耶稣胜过爱家人。
第二，做门徒要爱耶稣胜过爱家人。
第三，做门徒要受耶稣要爱耶稣胜过爱自己。
第三，做门徒要爱耶稣胜过爱自己。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
做门徒要接受无法避免的冲突。
做门徒要接受无可避免的冲突。
那我们大家可以不可以把这一段经文，第十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再读一下？读的时候，请大家注意那些红的字。
我们大家一起再来读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至三十六节，大家注意红色的字。
你们不要想我来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这是耶稣讲的话吗？
这些是耶稣讲的说话吗？
他不是一个和平之君吗？
他不是一个和平之君吗？
大家记得在旧约里面，
大家记得在旧约里面，
他们是这样预言，
他们虽然是预言
弥赛亚的到来，
弥赛亚的到来。
以赛亚书九章六节，
弥赛亚在九章六节，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有一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名称为奇妙测试，
他名称为奇妙测试，
全能的上帝，
全能的上帝，
永在的父，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和平的君。
所以耶稣应该是和平的君，
所以耶稣应该是和平的君。
可是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
但是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
耶稣说了完全相反的话，
耶稣讲了完全相反的说话。
那我们再来比较这两段经文，
我们一起再来比较这两段经文。
那第一段经文是在刚才我们读的，就是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节。
第一段是我们刚才刚读的，是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节。
耶稣说我到地上来不是带来太平，
耶稣说我来的世界上不是带叫地上带来太平，
我是叫地上动刀兵，
我是在地上动刀兵。
那动刀兵的英文，原来用词就是一把剑，
动刀兵英文原文是说一把剑。
那可能路加福音的经文更清楚，
在路加福音里面可能讲得更加清楚。
你们以为我来，
你们以为我来
是叫地上太平吗？
是叫地上太平吗？
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
不是，
不是，
那是叫人纷争，
那是叫人纷争。
所以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来不是带来和平，
所以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他来不是带来和平，
而是带来一把剑，
而是带来一把剑，
叫地上动刀兵，
叫地上动刀兵，
叫人纷争，
叫人纷争。
那耶稣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那耶稣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那说谈到动刀兵，
讲到动刀兵，
你想到了什么？
你想到什么呢？
我马上想到的就是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战争场景。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
难道耶稣是要给每一个跟随者配一把剑？
刀光剑影血肉横飞，难道耶稣要对每一个人配一把剑？
发动战争，
发生战争，
用暴力把福音来推进福音工作，
用暴力来去推进福音的工作。
当然这不是耶稣 所要说的意思，
当然这个不是耶稣所讲的意思了。
那当时有些门徒他们有错误的感觉，
当时那些门徒有一些错误的感觉，
以为福音会带来地上的 一片和睦，
他们以为福音会带来，地上一片和睦，
歌舞升平，
歌舞升平。
然后耶稣说不是这样，
耶稣说不是这样的，
你如果挨家挨户敲门去传福音，
如果你爱家的父亲，
必然会引起纷争和冲突，
必然会引起地上的纷争和冲突。
那我们知道，按照刚才以赛亚书所说的，
我们如果按照刚才以赛亚书所说的，
耶稣的确是和平之君，
耶稣的确是和平之君，
他带给我们终极的平安，
去带来终极的平安。
那种不是属世界的平安，
不是世俗的平安。
然而在实现这终极平安之前，
但在实践终极平安之前，
会有冲突的过程，
会有冲突的过程。
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是真光，
他是真光，
真光照在黑暗里面，
真光照在黑暗里。
那圣经说，
圣经说
光照在黑暗里，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黑暗却不接受光。
所以人们由于自己的罪恶，
所以人们自己的罪恶，
恨恶真理，
恨恶真理，
抵挡真理，
抵挡真理。
所以真理与罪恶之间就产生了征战，
所以真理与罪恶之间就产生征战。
但有一点我想讲清楚，
所以但有一点我想讲更清楚的，
这种冲突不是耶稣来世界的目的，
这种冲突不是耶稣要来世界的目的，
也不是耶稣要给予这个世界，
也都不是耶稣给这个世界的。
这是因为真理来到这个世界，
而是因为真理来到这个世界，
当光照在黑暗上面，
当光照在黑暗里面，
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所带来不可以避免的结果。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福音就像一把剑，
福音就好像一把剑，
把接受福音的人和拒绝福音的人分开，
将接受福音的人和不接受福音的人分开。
所以不信耶稣的人就会跟信耶稣的人敌对，
所以信耶稣的人和不信耶稣的人就会敌对。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是真理，
因为耶稣是真理，
真理会触动那些违背真理人的神经，
真理会触动那些违背真理的人的神经，
所以他们会抵挡真理，
所以他们会抵挡真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真理会使人分裂，
所以为什么真理会使人分裂，
分裂会引起冲突，
而且又会引起冲突。
那活在今天的世界上面，
我们活在今天的世界上面，
我想大家都能够体会耶稣所说话的意思，
我想大家都可会体会耶稣所说的意思。
那你上班的时候会跟同事聊什么？
你上班的时候会跟同事说什么呢？
体育比赛，
体育比赛，
健身，
健身，
旅游，
旅游，
美食品尝，
或者是
任何东西，任何东西，
什么都说得，
但不是信仰，
但不是信仰。
当你和朋友聚会的时候，
那你和朋友聚会的时候，
你们在谈论什么？
你可以讲什么呢？
任何东西，但不是信仰。
什么都讲得，但不是信仰。
记得我有一次开会，
记得有一次开会，
我和一个教授聊得很开心，
我和一个教授讲得很开心。
那 聊得开心的时候，我就跟他分享我的信仰。
讲得很开心的时候，我就和他分享我的信仰。
信仰对我的影响，
信仰对我的影响。
他突然对我说，
他突然跟我说，
他不感兴趣，
他不相信，
那他就走开了，
那他就走开了，
所以让我就是在那里冷场，
让我在那里
冷场就很尴尬，
就很冷场，很尴尬。
sorry， 这个不在讲稿上面。你在同学群里面有没有发言？
也都在同学群里面，你们在同学群里面有没有试过发言？
你可以发任何东西，
我可以发什么都可以，
但不是信仰，
但不是信仰。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诚实发自 内心的讨论信仰，不可避免地引起冲突。
因为诚心地发出信仰的信息是会引起冲突。
那我想我们大家一定有这方面的经验，
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方面的经验。
有些热情传福音的弟兄姐妹可能已经被警告过好几次了，
有些热心传福音的弟兄姐妹可能已经被警告过很多次了，
或者被赶出群好几次，
或者被人踢出群很多次了。
那你可能是一个老好人，
或者你是一个被人搓圆禁扁的好人，
天生性格温和，
天生性格温和，
你不想得罪人，
不会得罪人，
你不想得罪任何人，
也都不想得罪任何人。
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有没有什么办法不与人发生冲突？
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怎样可以不跟人发生冲突呢？
当然有，
当然有了。
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
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
你不传福音吗？
不传福音就行了，
或者与罪恶妥协，
或者与罪恶妥协，
这样你就换来和平，
这样就可以换来和平，
大家高高兴兴，
大家高高兴兴。
但是你这样做，你辜负了基督的救恩，
但你这样做的时候就辜负了福音的救恩，
辜负了上帝的期望，
辜负了上帝的指望。
那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学术会议，
那好几个参会者发表了违背圣经的 真理的讲话。
有好几个人发表了一些违背真理的 讲法。
那作为基督徒，我当时听了义愤填膺。
身为基督徒，我当时听到义愤填空，
很想上台驳斥他们的言论，
好想上台反驳他们。
可是我没这个胆量和勇气。
但我没有这样的胆量和勇气。
所以想起这些事情，我还常常感到内疚。
想起这件事情，我常常都还想是很内疚。
那前几天我们带我们的小狗去看医生。
前几天我们就带着狗仔去看医生。
医生发现他耳朵有些发炎。
医生发现他的耳仔发炎。
那配了一瓶那个耳朵的药水。
就给了一瓶耳仔的药水。
让我们每天点两次。
叫我每天帮他滴两次。
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早一次，晚一次。
那我们想这很简单的事情。
我们觉得很简单。
可是没想到给小狗点耳朵药水非常不容易。
原来发觉后来跟只狗仔点药水是这么辛苦的。
因为他不配合。
因为一点都不配合。
所以一开始我们试着给小狗做全身按摩。
所以我们初头就想着跟狗仔做全身按摩。
就是，按摩得很舒服的时候，他也把眼睛闭上了。
按摩得很舒服的时候，就将只眼睛。
然后趁他不注意，把眼药水点。
然后我们就立刻滴下去了。
成功了几次？
成功了几次？
后来小狗的警惕性越来越高。
咁后尾狗仔嘅警惕性就越嚟越高啦。
真的，你每次给他按摩的时候，他的脖子是这样直着的。
所以后尾去帮佢帮只狗仔按摩嘅时候，佢个条颈仲系咁样打直嘅。
没有安全感。
冇安全感。
所以老半天按摩，老半天也没办法把药水点进去。
按摩就半日，乜都做唔到。
那我们夫妻俩那个精疲力竭，大眼瞪小眼，不知怎么办。
咁我哋两夫妇就筋疲力尽，你眼望我眼，都唔知点算好。
为了避免这个冲突，
为了避免冲突，
我们选择妥协。
我哋就选择妥协，
不给他点药，
唔同佢滴药水咪得咯。
我们有自己的借口，
我哋有自己嘅藉口。
因为小狗看上去好像它的耳朵发炎不是太严重，
因为只狗仔耳仔发炎唔好严重啫。
那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
咁后屘又唔知点搞。
小芳传道知道了这个事情，
小芳传道知道呢件事，
那还了得。
仲得了，
他好好的批了我太太一顿，
他好好地咁批评咗我哋一餐。
他说耳朵发炎不及时治好会变成重耳炎，会影响到大脑，会影响小狗以后的走路。
他话耳仔发炎系会影响大脑发育，亦都影响以后嘅行路，
会影响他将来的一生。
话会影响佢将来嘅一生。
我听了小芳传道的警告，
我听咗小芳传道嘅警告。
我们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我们意识到事态严重，
所以决定 要捍卫真理，
所以决定捍卫真理。
不管怎么样，也要把眼药水，把不是眼药水，耳朵药水点进去。
唔理点样的情况之下，都要将药水点入去耳仔。
所以我认真的看了那个 YouTube 上面如何对付不配合小河的 小狗的视频。
所以我就睇咗 YouTube 里面点样将唔配合嘅狗仔嚟到去点药水，
给小狗穿上那个控制的衣服，
将只狗仔着住一对控制，
然后我戴上手套，
然之后就戴上手套，
我按住小狗的嘴巴，
我按住佢个嘴，
然后我太太就负责点药水，
我太太就
点药水，
帮佢滴药水，
结果怎么样？
结果点样呢？
结果我们又失败了，
梗系失败啦。
小狗强烈反抗，
小狗全力咁反抗，
药水没点进耳朵里面，
所以药水点唔到。
我的手被咬到，
我只手仲俾佢咬咗啖添。
所以，当我看着小狗站在那里愤怒的瞪着眼睛看着我们，
当时只狗好愤怒咁擘大只眼望住我哋。
我想我辛苦培养了两年的亲情，就这样刹那间没有了。
我哋辛辛苦苦培养咗两年嘅亲情，一下之间就冇咗啦。
我当时心里真的是好痛。
我当时心里真系好痛。
但是，可是为了他，
但为咗佢，
我要坚持真理。
我要坚持真理。
我要把药水点进去。
我要将药水点入去。
但是好痛苦。
但系好痛苦。
像杀猪一样。
好似杀咗佢咁。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
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
后来我女儿联系到了Petco 就是那个宠物店。
后来我的女儿就联系到 Petco 宠物店，
他们说可以帮忙点药水，
他们说可以帮忙将药水。
所以我太太就把 小狗带到 Petco。
所以我同太太就将只狗仔带去 Petco。
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早一次，晚一次。
很奇怪，他在那里一动不动。
啊，好奇怪喎，喺嗰度喐都唔喐喎。
就把眼药水点进去。
就将药水点咗入去啦。
从这一张生活上小狗的事情上面，使我联想到。
在这一张正是跟只狗仔滴药水的情况之下，让我联想到
要坚持真理真是不容易，
要坚持真理真是不容易的，
有很多挣扎，
有很多的挣扎，
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要付出很多的代价。
如果我们选择妥协，
如果我们选择妥协，
不给小狗点药水，
不跟只狗仔滴药水，
那在短期里面我们省了很多麻烦，
我们在短期内我们会省了很多的功夫，
可是长期呢，
但是长期下来呢，
按照小芳传道的说法，
按照小芳传道的讲法，
小狗会患严重的疾病，
狗仔会患严重的疾病。
同样我想我们在真理上如果妥协，
同样如果我们在真理上面妥协，
那短期里面我们避免了与其他人的冲突与不和，
短期内我们可以避免与别人的冲突和不和，
但在长期里面，
但是长期内呢，
我想我们却因此可能令别人的灵魂死亡，
我们因此会令别人的灵魂死亡
和将来的审判，
和将来的审判。
所以 为了和睦，有些事情是可以应该妥协的，
为了和睦有些事情是应该可以妥协的，
可是在真理问题上面，
但是真理的问题上呢，
绝对不能妥协，
绝对不能够妥协，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
我们今天短暂的快乐，
我们今天短暂的快乐，
短暂的和睦，
短暂的和睦，
短暂的太平，
短暂的太平，
会换了一辈子的后悔，
会换来一辈子的后悔。
你自己想，现在想一想，
你自己想下，
你生活当中是不是 有一些非常后悔的事情，
你们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很多 后悔的事情，
或者是终身后悔的事情，
或者是
终身后悔，
终身后悔的事情。
我不是讲大家，
我不是讲大家，
我自己就很，
我自己就是
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面，
在十蚊仔教育的上面，
在和太太相处的关系上面，
同太太相处的关系上面，
在我的事业上面，
在我的事业上面，
我 有很多一辈子后悔的事情，
很多令我一世都后悔的事情。
那很多事情是因为我没有坚持了真理，
有很多事情是因为我没有坚持真理。
那已经后悔了怎么办？
咁你话我应该点算呢？
你已经不坚持了真理怎么办？
已经唔坚持真理啦，咁点？
难道我们就没有希望了吗？
唔通我哋就冇希望了咩？
别忘记我们有上帝。
感谢我哋嘅天父上帝。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
我哋冇一个人系完全的。
我们在生活当中或多或少都犯了很多很多的错误。
我哋喺生活上面或多或少都犯咗好多嘅错误。
可是上帝的恩典。
但系上帝嘅恩典
足够。
足够。
他弥补了我们大大小小的。
他弥补了我们大大小小的错误，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才知道那么甘甜，
我们尝过主恩的 滋味才知道是这么甘甜。
有信仰是多么的重要，
有信仰是多么重要，
我们的上帝是多么的好，
我们的上帝是多么好。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一旦归向耶稣基督，
我们 一归向耶稣基督，
承认他，
承认他，
我们就落在征战之中，
我们就落在征战之中，
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不理你喜欢或不喜欢，
不是我们要发动战争，
不是我们要发动战争，
是上帝向撒旦宣战，
而是上帝向撒旦宣战。
因为圣洁会激发敌意，
因为
在这上面，圣洁会激发敌意，
圣洁会激发冲突，
公义会引来邪恶，
公义会引来邪恶。
所以信的与不信的不可能在属灵上一团和气，
所以信与不信是不能够在属灵上一团和气。
所以在信仰的问题上面我们要表明立场，
所以在信仰的立场的上面我们要表明立场，
不能脚踏 两只船，
不可以脚踏两条船。
圣经说不能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
圣经说不可以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
我们一定要表明我们自己的立场，
我们一定要表明我们的立场。
那耶稣引来的纷争 最冲击性的表现是在家庭关系当中，
那耶稣所引起的纷争最关系的就是在我们的家里上面。
那亲情关系可能是我们 认为最最重要的关系。
亲情在我们的里面是最重要的关系。
跟父母的关系。
跟父母的关系。
夫妻的关系。
夫妻的关系。
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
那耶稣在这里是怎么说的？
那耶稣在这里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申诉。
因为我来是要叫人与父亲申诉。
女儿与母亲申诉。
女儿与母亲申诉。
媳妇与婆婆申诉。
媳妇与婆婆申诉。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家里人。
那耶稣来的目的，他不是要破坏家庭关系。
耶稣来世界不是要破坏人家的关系。
可是谈到福音问题，
但是谈到福音问题，
涉及真理问题，
讲到真理的问题，
会迎来纷争，
就会迎来纷争了。
这是人际关系最根本面的分裂。
这个是人际关系最根本的分裂。
一个年轻人信了主。
有一个年轻人信了主，
那带着热心回家给父母 传福音，
那就回到去家跟父母传福音，
父母却觉得他脑子有病，
爸爸妈妈就觉得他的脑坏了，
要帮他找心理医生看病，
要带他去心理医生 看病。
有个弟兄他回国探亲，
有个弟兄回国探亲，
发现父母家有观音菩萨，
发现他妈妈家有观音菩萨，
所以他就趁父母不注意偷偷把他扔掉，
咁佢就偷偷地咁抌咗佢啦。
那父母知道以后，当然很不高兴。
咁父母知道，梗系好唔开心啦。
我们教会还有一个老姊妹。
咁我哋教会亦都有个老姊妹。
儿子到夏威夷来看他。
咁佢个仔嚟夏威夷探。
走的时候买了一大堆夏威夷的这个神像。
走嘅时候就买咗一大堆夏威夷嘅神像。
准备回国送人。
谂住回国嘅时候送俾人。
可是因为行李超重。
但系因为行李超重。
没办法随身带。
冇办法随身带。
就千贯照万贯照，让妈妈把这些神像给他寄回去。
就千叮万嘱，叫佢妈妈将啲神像寄翻去。
那他花了好多钱。
佢用买咗好多钱。
可是我们这个姐妹，这个觉得这些神像是偶像。
咁呢个姊妹就觉得嗰啲神像系偶像。
佢犹豫了半天。
佢谂咗大半天。
觉得不能保留。
觉得唔可以留。
就把宝贝儿子的神像全部扔掉了。
就将嗰啲神像全部抌晒去。
那这位姐妹坚持了真理。
咁呢位姊妹就捍卫咗真理。
却和儿子间发生了矛盾。
同佢嘅仔发生咗矛盾。
所以家庭成员可能因为信仰和对真理的认识上面不同，发生纷争和冲突。
所以家庭成员同屋企可能因为信仰嘅问题而发生争执。
所以耶稣在这里指出。
所以耶稣喺度话。
在信仰的冲突中，
在信仰的冲突中，
亲情往往是坚持信仰的最大的敌人。
通常都是跟家人是发生 最大的关系。
那今天在世界许多的地方，
今天在世界很多的地方，
信耶稣的确会引起家人的排斥反对。
信耶稣的确会引起家人的排斥和反对，
甚至逼迫和亲情的破裂，
甚至逼迫和亲情的破裂。
在一些回教的地区，信耶稣意味着死亡。
在一些回教的地方，信耶稣还意味着是死亡。
那在如果我们看教会的历史上面，
如果我们看教会的历史，
因信耶稣而殉道的人不计其数。
信耶稣而殉道的人不计其数。
面对死亡的威胁，你还会选择跟随耶稣吗？
面对死亡的威胁，你们还会不会选择信耶稣呢？
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
门徒要付出的代价。
门徒要付出代价。
什么代价？
什么代价？
传福音可能会面临冲突。
传福音可能会面临冲突。
特别是与我们最爱的人。
特别是与我们最爱的人。
但这是我们做门徒应该付的代价。
这些是我们做门徒应该付上的代价。
那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点。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第二点。
要做门徒要爱耶稣胜过爱家人。
做门徒要爱耶稣胜过爱家人。
那我们可以，大家可以把这两段经文一起读一下吗？
我们大家一起读这两段经文。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亲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背着自己实际在跟从我的，
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那这段经文听起来与我们的伦理观念非常不一样。
这段经文看起上来跟我们的伦理观是很不一样。
特别大家注意在那个路加福音这段经文当中。
特别是大家是注意路加福音这段。
有个小括号。
有个括弧。
小括号就是说爱我胜过爱就是恨的意思。
括号里面说爱我胜过爱就是恨的意思。
难道人必须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才能做耶稣的门徒吗？
唔通我哋信耶稣就一定要恨自己个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同埋自己嘅性命，先至可以作上帝嘅门徒咩？
那当然，耶稣不是这个意思。
当然，耶稣唔系咁嘅意思啦。
耶稣并不是叫我们不要爱我们的父母和儿女。
耶稣并唔系话要我哋唔好爱我哋嘅父母儿女。
而是在优先次序上面，他要求我们将他放在第一位。
而是在优先次序上面，他要将他放在第一位。
那这个恨字可能比较夸张啊。
这个恨字可能比较夸张。
但是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
但是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
做主的门徒。
做主的门徒。
你对主耶稣的爱是那样的崇高和超越。
你对主耶稣基督的爱是那么崇高和超越。
以至于你对父母。妻子儿女的爱相比起来微不足道，
以至于你对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的爱就微不足道了。
所以你对主耶稣的爱，
所以你对主耶稣的爱
必须超过其他一切的爱，
就是超过其他一切的爱。
那从更深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段经文，
在更深的层次来看这段经文，
实际上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的事，
实际上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的事，
当我们爱其他的事物远远超过对主的爱的时候，
当我们爱其他的事物远远超过爱耶稣的爱的时候，
我们就远离了上帝，
我们就远离了上帝，
走在属世的道路上面，
走在属世的道路上面，
不配做他的门徒，
不配做他的门徒。
所以我们要常常思考，
所以我们常常要在这里想，
我们生命当中最宝贵的是什么？
我们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呢？
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们教会的陈天雄和 Kitty 夫妇。
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们教会的陈天雄和 Kitty 夫妇。
他们是有信仰的父母。
他们是有信仰的父母。
所以他们积极支持儿子一家到海外宣教。
所以他支持他的仔去海外宣教。
他们的儿子陈耀基和媳妇 Clara。
他们的儿子陈耀基和他的新抱 Clara。
2013年。差不多十年了。
十年了。
他们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和女儿，
他们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和女儿，
到非洲马拉维的瑶族长期宣教，
去非洲马拉维瑶族长期宣教。
那我们知道 Kitty 身体不好，
我们知道 Kitty 身体不好，
需要天雄弟兄每天照顾，
需要天雄弟兄每日照顾。
可是儿子长期在非洲宣教，
但是儿子长期在非洲宣教，
这意味着孩子没有办法来照顾年迈的父母，
就意味着孩子没办法来到照顾年老迈的父母。
所以我想天雄一家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所以我们想到天雄一家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
在耶稣和家人之间，
在耶稣和家人之间，
为了福音的工作，
为了福音的工作，
他们选择了耶稣，
他们选择了耶稣，
把主耶稣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将主耶稣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所以我们应该在祷告当中常常纪念天雄和 Kitty。
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要常常纪念天雄和 Kitty。
在生活上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关心他们，
在生活上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关心帮助他们，
打一个电话给他们，
打个电话给他们，
看他们有什么需要，
看他们有什么需要。
那如何爱耶稣呢？
那怎样爱耶稣呢？
我们爱耶稣要超过爱一切其他的东西，
我们爱耶稣要爱要超过一切其他的东西。
你可能说我们按照主耶稣吩咐的去做，
我们可以说我们按照主耶稣 的吩咐去做，
这很好，
这样很好，
可是远远不够，
但是仍然不够。
那圣经里面是这样说的，保罗告诉我们，
圣经里面保罗说是这样告诉我们听的，
我以认识我的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主耶稣基督当作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藏，
就是将主耶稣基督当作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藏。
那 我现在还清清楚楚的记得当年和太太谈恋爱的情景。
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当年和我太太谈恋爱的情况。
那时候我满脑子都是关于他。
我那时候整个脑想着都是他。
刚认识的时候。
刚刚认识的时候。
他在哪里？
他在哪里？
他喜欢吃什么东西？
他做什么？他喜欢什么？
他在想什么？
他想着什么？
他为什么生气？
他为什么会生气？
所以我对其他的事情，对打球啊、打牌啊、聚餐喝酒根本都不感兴趣。
所以我当时就算是打牌啊、打球啊、做什么都我都不感兴趣。
因为满脑子围着他转。
因为我整脑想着的都是他。
所以他根本不需要让我做什么事情。
所以他根本不需要叫我做什么。
那都是我自己完全主动。
我就自动请缨地为他做。
没事找事的去没事找事的讨他喜欢。
没事都找事来去做来讨
他喜欢。看到他自行车脏了，我就主动把他自行车给洗了。
那我见到他的单车污糟了，我就帮他洗干净了。
你知道他喜欢去教堂，
知道他喜欢回教会。
那我礼拜天就带着 G R E 的书陪他一起去参加礼拜。
咁礼拜日我就带住 G R E 陪他一起去参加礼拜。
那知道他喜欢看粤剧，我就主动买了粤剧票请他看戏。
知道他喜欢看粤剧，我就买咗飞同他一起去看粤剧。
不过好像结婚以后就再没看过。
咁好似结婚之后就冇再睇过了。
我们爱耶稣也要带着那种就是热恋的这个激情。
我们爱耶稣也都要带着这种热烈的激情。
耶稣是我们生活的中心。
耶稣是我们生活的中心。
是我们全部。
是我们的全部。
我们所思所想所做都是围绕着他。
我们所思所想所做都是围绕着他。
早上起来灵修。
早上起身灵修。
脑子里面是上帝的话语。
脑子里面是上帝的话语。
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在听讲道。
夜晚黑睡觉的时候都在听讲道。
这样做值得吗？这样做值得吗？
这样做值不值得呢？
当然值得。
当然值得啦。
为什么？因为耶稣是真理。
为什么？因为耶稣是真理。
他值得我们每一秒每一分。
他知道我们
每一个热情。
他知道我们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的热情。
所以以耶稣为乐。
所以以耶稣为乐。
以耶稣为满足。
以耶稣为满足。
除了他以外。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我们满足。
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使到我们满足。
那你可能有个问题啊，当我们，
可能有个问题。
当我们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耶稣基督身上。
当我们将所有的心思放在耶稣基督身上。
那我们的孩子、父母、工作怎么办？
那我们的儿子、工作、父母怎么办呢？
那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有这个体会。
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
当我们越爱上帝的时候。
当我们越爱上帝的时候，
我们不但没有因此而少了爱人的心，
我们不会少了爱人的心。
相反，我们更有能力去爱家人。
相反，我们更有能力去爱家人，
爱周围的人，
爱周围的人，
爱以前我们爱不起来的人，
爱以前一些我们爱不起的人，
爱我们没有能力爱的人，
让我们没有能力爱的人。
大家看看我们教会，
大家看我们教会，
云彩般的爱的见证，
云彩般爱的见证。
上次黄牧师到我们教会只来了一两次吧。
上次黄牧师来了我们教会一两次。
他就说我们教会是一个充满爱的教会。
他就说我们的教会是充满爱的教会。
感谢上帝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教会，一个属灵的家。
感谢上帝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属灵的家。
那最后马太福音这10章37节。
最后马太福音10章37节。
对我们今天的时代有任何相关的关系吗？
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有什么相关的关系呢？
那按照这个37节的经文，
按照37节的经文，
我们爱耶稣要胜过我们爱父母、爱妻子、爱儿女。
我们爱耶稣要胜过爱我们的父亲、妻子、孩子。
所以重点是家庭。
重点是家庭。
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基本原则运用到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
但我们可以将它应用到我们生活上的各个层面。
耶稣是我们的至宝。
耶稣是我们的至宝。
最最最珍贵的宝贝。
最最最珍贵的宝贝。
他的权威高于我们一切任何自然关系。
他的权威高于我们一切的自然关系。
他是我们国家的权威。
是我们国家的权威。
政治的权威。
政治的权威。
教会的权威。
教会的权威。
家庭的权威，
家庭的权威，
商业的权威，
商业的权威，
教育的权威，
教育的权威，
不惜一切的代价跟随他。
我们要付出一切的代价来跟随他。
所以弟兄姐妹，作为耶稣的门徒，
所以弟兄姐妹作为耶稣的门徒，
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价值观和伦理观。
我们要调整我们的价值观和伦理观。
当亲情关系，
当亲情关系，
工作关系，
工作关系，
和我们的信仰发生矛盾的时候，
同我们的信仰发生矛盾的时候呢，
我们选择耶稣，
我们选择耶稣，
因为他是我们的至宝，
因为他是我们的至宝，
我们相信他，
我们相信他，
信靠他，
信靠他，
喜欢他，
喜欢他。
所以这是我们要付的第二个代价，就是爱耶稣要胜过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儿女。
这个就是我们第二个要付上的代价，就是要爱我们的耶稣多过爱我们的妻子和孩子。
那下面我们来看最后一点，
我们最后 看最后一点，
做门徒还有一个代价，
做门徒还要付上一个代价，
不要爱自己，
不要爱自己，
要爱耶稣胜过爱自己，
要爱耶稣胜过爱自己。
那十章三十八节是这样讲的，
十章三十八节是这样讲的，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
也不配做我的门徒，
也不配做我的门徒。
那耶稣这里说的这个背着他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
那这里耶稣所讲的背着他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
很多人认为这个十字架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重担包袱，
很多人认为十字架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重担，
紧张的关系，
是紧张的关系，
繁重的工作，
繁重的工作，
经济上的困难，
经济上的困难，
不听话的孩子，
不听话的小孩子，
身体上的疾病，
身体上的疾病。
那耶稣说，
耶稣说，
这不是我说的十字架，
这些不是我说的十字架。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早就告诉我们了，
因为耶稣一早就告诉我们，
十字架不是我们生活中必须承担的这个重担，
十字架不是我们生活中必须负的重担。
耶稣是这样告诉我们，
耶稣是这样告诉我们，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背着包袱？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
还把它当作十字架，
将它当作十字架呢？
我们完全可以交托给耶稣，
我们完全可以交托给耶稣，
放下这个重担，
放低这个重担。
那当耶稣背着他十字架到哥哥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当耶稣背在他的十字架上，哥哥他钉十字架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个十字架 是重担的象征，
没人会想到这个十字架是重担的象征。
那对于一个在一世纪的人来说，
对于一个是一世纪的人来说，
十字架就意味着一件事，
十字架只是意味着 一样东
西，就是痛苦的死亡，
就是痛苦和死亡。
所以十字架是代表着羞辱、痛苦和死亡，
所以十字架代表的是羞辱、痛苦和死亡。
所以耶稣在这里对门徒的呼召，
所以耶稣在这里对门徒的呼召，
实际上是呼召跟从他的人和他一同进入死地，
是呼召那些人一起进入死地。
那在耶稣的时代，每当有人拿起十字架往山上走的时候，
咁喺耶稣嘅时代，嗰啲人攞住十字架往山上上去嘅时候，
大家都知道他们不会回来。
大家都知道佢唔会再翻嚟噶啦。
因为他们背住十字架就代表着死亡。
因为佢哋孭住个十字架就代表死亡。
这就是耶稣要我们明白的十字架的真正意义。
呢个就系主耶稣基督要我哋明白十字架嘅真正意义。
谁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边个唔孭起自己嘅十字架？
也就是向自己死。
就系向自己死。
跟从耶稣。
跟从耶稣，
那么他就不配做他的门徒。
咁佢哋就唔配做佢嘅门徒。
那潘霍华他是一个德国的信义宗的牧师。
潘霍华系德国信义宗嘅牧师。
他曾经说过，
佢曾经讲过，
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
当基督呼召一个人嘅时候，
他是呼召他来死，
佢系呼召佢嚟死。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
但系我哋都要注意，
耶稣在这里的呼召并不是指着肉体的死亡，
耶稣在这里的呼召并不是说肉体的死亡，
而是保罗所讲的另外一种意义的死亡，
而是保罗所讲的另外一种意义的死亡。
所以背负十字架是指向自己死，向老我死，向罪恶死，向世界死。
背起十字架就是向自己死，向老我死，向罪恶死，和向世界死。
那如果你想知道你是不是准备好背起你的十字架，
咁你谂下你究竟系咪已经准备好背起你嘅十字架？
可以问自己下面几个问题。
可以问自己以下几个问题。
如果它意味着你会失去你最亲密的朋友，你愿意跟随耶稣吗？
如果它意味着你会失去你最好的朋友，你仲会跟随耶稣吗？
因为你意味着你疏远你的家人，你愿意跟随耶稣吗？
如果意味着你要疏远你的家人，你仲愿意嚟跟随耶稣吗？
意味着你的名誉受损，愿意跟随耶稣吗？
如果意味着你的名誉受损，你仲愿唔愿意嚟跟随耶稣呢？
意味着你将失去工作，你愿意跟随耶稣吗？
意味着你将要失去工作，你仲要唔要嚟跟随耶稣？
意味着失去你的生命，你愿意跟随耶稣吗？
意味着失去你的生命，你仲愿不愿意来跟随耶稣呢？
所以要做耶稣的门徒，
所以要做耶稣的门徒，
我们要停止自恋，
我们要停止自恋，
开始不喜欢自己，
开始不喜欢自己，
开始痛恨自己的老我，
开始痛恨自己的老我，
为自己的罪痛心疾首，
为自己的罪痛心疾首，
向老我死，
向老我死。
那这个马太福音十章这个三十到三十九最后一节是这样讲的。
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八、三十九节是这样讲的。
得着生命的，
得着生命的，
将要失丧生命，
就要失丧生命。
为我失丧生命的，
为我失丧生命的，
将要得着生命，
就要得着生命。
这经文看上去前后矛盾。
这句说话看起上来前后矛盾，
但是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
但是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
为耶稣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
为耶稣失去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我们舍弃我们自己，
就是说如果我们舍去我们自己，
不以自己为中心，
不以自己为中心，
选择不为这个世界而活，
选择不为这个世界而活，
完全为了耶稣，
完全为了耶稣，
那我们就会得到生命，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生命。
耶稣在这里也警告我们，
耶稣在这里也警告我们，
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
得着生命的将要失去生命。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呢？
我们如果为自己而活，
如果我们为自己而活，
一切以自我为中心，
一切以自我为中心，
那我们就活着没有意义，
我们就活着都没有意义了。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只有选择不为自己，
所以选择不为自己，
而为耶稣活的人，
而为耶稣活的人，
得到最完全的生命，
得到最完全的生命，
现在的，
现在的，
以及永远的生命，
以及永远的生命。
那讲到就到这里，我还有一个回家的作业。
讲到这里，我还有一个回家的作业。
那很多弟兄姐妹在做分享的时候，包括我自己。
有很多弟兄姊妹做分享的时候，包括我自己。
非常喜欢用保罗的一句话。
好喜欢用保罗的一句说话。
七章十八节，我想你们知道，大概知道是什么经文。
第三十八节，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读给大家听。
我读给大家听。
很多人都能背。
好多人都识背。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
我亦都知道在我里头。
就是我肉体之中。
就是在我肉体之中。
没有良善。
没有良善。
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
因为立志由善。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我真是苦啊！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
谁能够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那我记得我过去分享过好多次。
我记得我以前分享过好多次。
后来我太太也烦了。
后来我老婆都好烦。
为什么每次用这个经文？
因为每次都用呢句经文。
所以我今天也问，布置作业就问大家。
所以我今天不知不觉就问大家，
你打算苦到什么时候？
你
打算苦到什么时候？
你打算苦到几时呢？
你要苦一辈子吗？
一辈子吗？
所以我今天布置的回家作业就是不要再苦下去了。
所以今次我回到家就
你该采取行动，你该采取行动，
你应该采取行动。
不好意思，这都不在讲稿上。要得着生命就要失丧生命，
要得着生命就要失去生命。
如果你还在抽烟，回去把烟扔掉。
如果你仲喺度抽烟，你就翻屋企抌咗支烟咯。
你把它踩碎了，不要再捡起来。
你踩碎，唔好再拎翻起嚟啦。
如果你还在没人的时候偷偷的看不好的东西，
但如果你喺啲人睇唔到嘅时候，仲做一啲唔好嘅嘢，
你现在就决定，我从此以后不再看这些东西。
而家你就要决定要将呢啲嘢全部斩。
因为我们上帝是圣洁的上帝。
因为我哋个上帝系圣洁嘅上帝。
如果你现在还在对你的 孩子太太发脾气，
如果你而家仲对你嘅太太细蚊仔发脾气，
那你继续想一想你自己这么不好，
咁你继续谂下你自己咁差，
上帝还这么爱你，
上帝仲咁爱你，
你有什么理由对他们不好？
你有乜嘢理由对佢哋唔好咧？
如果你还在嫉妒你的邻居比你有钱，
如果你而家仲喺度妒忌紧你嘅邻居比你有钱，
车子比你好，
车比你好，
房子比你大，
房比你大。
孩子比你的孩子有出息，
细蚊仔比你嘅细蚊仔有出息，
那我就让你回家数算上帝的恩典。
咁我就叫你翻屋企数算神嘅恩
典，把它一个一个写下来，
一个一个咁写低。
你还有什么理由嫉妒人家？
你仲有乜嘢理由去妒忌人家？
感恩都来不及，
感恩都嚟唔切啦。
如果你心里还有苦毒，
如果你心里面仲有苦毒，
再恨一个人，
去恨一个人。
你就想想，恨一个人伤害最大的是你自己。
你恨一个人的时候，伤害最大的就是你自己。
你现在就做个决定。
你而家就做一个决定。
停止恨。
停止恨。
让爱充满你。
让爱充满你。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丧失了这些旧的生命。
当我们丧失了一些旧的生命。
我们就能得到一个崭新的生命。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崭新的生命。
走上充满恩典的永生之路。
走上充满恩典的永生之路，
一个美好的道路，
一个美好的道路。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谢谢你拣选了我们，
多谢你拣选我们，
做你的门徒要付出代价的，
做你的门徒要付出代价。
我们愿意放下自我，
我们愿意放低自我，
背起十字架跟随你，
背起十字架跟从你。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成全我们，
成全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软弱，
因为我们知道自己软弱，
但是你的恩典够用，
但是你的恩典够用。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们。阿们。